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来继续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剩下最后的两次。上一次我们的题目我记得是叫做我们不在黑暗里，已经被神迁入到了他爱子光明的国度，所以今天的题目可以叫做这光明国度的法则。就是说，你不只是说主啊，他已经释放了我啊，我已经一切的罪得到赦免，那你从此应该怎么生活呢？难道是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，从此混吃等死，等待天堂，等待天使的呼召，等待被提，等待什么？等待末日，在世界上就跟别人一样就好了，反正你安定在天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光明国度的法则，实际上你去仔细看使徒书信，尤其是保罗的书信，多数的时候都是非常应用的，非常生活化的，讲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如何行事为人，如何生活。这是延续了从登山宝训开始一贯的教导，就是来告诉你光明之子的国度其中的人，他们的那种风格原则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继续在反映保罗的这样的一种，当然也是圣灵的一种思想，使我们可以明白当怎样行事为人。这些事儿不是你默认就会的，有一些在普遍恩典中和我们的平常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有点吻合，但是更多的实际上你做起来会觉得很别扭，你觉得正常人不是这么做事的，所以这是需要一种训练，需要一种规矩的学习。我们可以将这12到22节的十节经文可以分成四个部分，它很明显它是在讲对于四种人是在怎么去处理。12、13讲对教会领袖，14节特别是讲的对，这里说会友，意思就是说跟你属同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人。15节说的是对众人，这就是包括外邦人，包括所有人。而最后的琢磨最多的地方是对自己，一个基督徒当怎样的去规劝约束自己，这是整个的一个结构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，就是对教会领袖应当做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。这里边所说的敬重啊，你在你们中间劳苦治理和劝诫是三个动词来形容主的仆人。这里虽然没有说他们是什么人，你已经可以结合其他的知道，这就是使徒在起初的教会所案例设立的长老牧师监督，对吧？众长老们，也就是说在起初的教会就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圣职人员，就是有这样的专职来服侍上帝儿女的人，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？是治理和劝诫，对吧？治理和劝诫，他说以这样的事来劳苦的。这样的劳苦是什么状态呢？就像有一首诗，一句叫做俯首甘为孺子牛，是吧？他是甘心的像老黄牛一样在这儿勤勤恳恳劳苦耕地啊。圣经也常常用牛来比喻主的工人啊，牛在场上揣谷的时候如何如何，是吧？所以他们是这样的甘心的来服侍众人的。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叫治理长老，或者叫做教导长老，都是在你们中间劳苦的。保罗劝弟兄们要敬重他们，为什么要敬重他们？因为他是长老，因为他是牧师，因为他年纪大，因为他文凭高，他学识丰富，甚至他比较有钱，比较能说会道。不是，保罗说了一点，又因他所做的功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。不要以为说长老、牧师、执事、教会的圣职人员、同工、组长，是吧？是世界上最容易干的一个事儿。我在世界上混不下去，不如在教会，不是吧？你这是对教会、对自己有多大的误会呢？对吧？ 在服侍的和不在服侍的都沉默了，听见这种话是吧？这是最难的事情，而且他很难做，所以才要求你用爱心来尊重他。你只是就事论事的来给他做业绩考核，通常不合格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合格，连耶稣也通不过今天最苛刻的会友们的考核。你想是不是这样？他照顾到所有人了吗？所有人都对他满意吗？都认同他吗？搞到一个阶段像众叛亲离一样是吧，都没有人跟从了，脾气也不好是吧，拿鞭子把那些卖兑换银钱的赶走。但是为什么还要这样的说话呢？耶稣自己也讲过，你即便不信我也当因我所行的事来信我，就是说你对这个人没有一种信任，你起码来应该明白他做的那事实是什么。你不能搞那套抛开事实不谈，我就是讨厌你是吧，或者说事实并不重要，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，这不是胡扯吗？在神的教会里，你是因着这些教会领袖们所做的功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，尊重他，爱他，这就是在帮助他，并且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众人彼此和睦，你是不是就让治理的工作减少了很多是吧？这都是一种彼此的配搭。上帝所赐的圣功有很多，照着以弗所书所讲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又说，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教导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这是提摩太前书。圣经多次的提到是教会中有领袖的，而且应当他们做的是什么，人又当怎么对他们啊？尊重教会的领袖，就是因他所做的事，不是因为他的声望和个人的一些素质。我说的是他的那些学问啦、财富啦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是因着他劳苦所做的功，那些事儿他已经做了，你因着他们所做的功就应该敬重他，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就是这个意思是吧。当然反过来说，教会领袖也必须要有考核的。你如果身为教会的同工、长老、牧师、教师各样的这种带领者，那如果说人家是人都上班的朝九晚五，如果是自由职业者，可能时间不那么严格，起码他也应该说你有什么成果出来对吧，有什么一种考核的标准在哪里。保罗这里说的也很清楚，不是说因着你的忠心，因着你的爱心，因着你见到谁都露八颗牙的微笑，你那些都是非常主观的因素，喜欢你的你不做什么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的呢你做什么才不喜欢你，那个不可量化，而是因着你所做的功。保罗的意思就是，你教会领袖你都每天在干什么，你有没有在做功？你这个牛长得特别帅，哎呀这个一丝杂毛都没有啊，见到人就会叫，甚至通人性，都会数查数一二三的，但是就是不耕地，这不迟早得杀吗？教会领袖也是一样，真是需要问的话，就是你平常都在忙些什么呢？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配得敬重的就当加倍的敬重他，但是那种偷奸耍滑就是吃宗教饭的，愿主弃绝他，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领袖，领袖，中文的这个字，领子和袖子是吧？你要看他这个领子的扣是否是扣正了，人是不是归正，为人表率，你也看他的袖子是不是干净啊，他是不是两袖清风。人的衣服上面领子最接近你的脑袋，最接近头，教会领袖也理论上最接近耶稣基督教会的头，所以你应当是众人的表率，代表着思想，代表着你的领导力。袖子最接近哪儿？接近手是吧，是要做工的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，有思想有行动，这才叫领袖。 但是你也要注意，衣服上领子和袖子也是最容易黑、最容易脏的地方，最需要常常洗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做这件事那是非常的占精的。愿你将来都能有机会体验这种占精，因为神喜悦更多人起来服侍他。所以就像说圣经也讲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最让人讨厌的一种丈夫就是，圣经说了你得顺服我，所以你得顺服我。同样最让人讨厌的领袖是不是就是，我是牧师，你得听我的，你得尊重我。你需要用这样的话来强调让别人尊重你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大概已经失去别人的尊重，因为你平常不做什么工，因为人家看你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有些出于误会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，有些是你真的没有在干什么，对吧？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这圣经说的是非常的平衡的。如果说作为教会的领袖，你平常啥事也不干，不出钱不出力，不出工不出脑子，哎，关键的是要做决定，你出来了，你这怎么能让人敬重你？他只对自己的位子非常在意，他对群羊的死活他不在意，他对事工的发展他不在意，他对教会的见证他不在意，这样的人就一定会被弃绝的。让你讲道讲不了，去农村说，来，你都信主20多年了，你带着查一卷书吧，没有一卷他完整讲过的。论治理一团糟，人情世故什么都不通，那你说这样的领袖留他做什么，对吧？怎么能被主被人敬重呢？这被人轻慢才是应得的。所以这个叫做领袖啊，不容易做。第二一个部分叫做对会友，对会友，弟兄姊妹之间，你最常常交往的人之间才能做出这种区分来，有好几种人。如果你是在世上浅尝辄止，你只是经常做短宣，你每天就是在，当然中国不太可能，你在美国，你在那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大街上去布道，你每天接触的人都是你第一次见到的人，这样的时候那个工某种意义上只要你不社恐是比较好做的。真正难搞的是在一个小群体当中，这群人一直咕噜多少年，对不对？这问题出在这儿的。所以说在会友之间，首先延续上边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，这是最重要的哈，要和睦。然后我们又劝弟兄们，我们保罗他们使徒们劝弟兄们要做几件事呢？要区分三种人，然后对这三种人有不同的对待，对三种人有不同的对待。一种人叫不守规矩的人，一种叫灰心的人，一种叫软弱的人。圣经里常常的用这种三分法，是吧？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发现也是有些人听了欢呼雀跃，上来就要跟从他，就要敬拜他，有些人就是大笑斥责他，说这个多么的奇怪呀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外邦鬼神。但中间大多数的人是半信半疑，觉得有道理又不完全信服，所以呢就有些人继续的想听你再多给我们讲一讲，有些人说我回头再想想。人就是分三种的啊，教会也是一样。耶稣讲的这个是按财受托的比喻当中，你发现就出现了有好仆人和恶仆人，是吧？1000两、2000两、5000两，是不是？这个5000两的又赚了5000两，2000两的赚2000两，然后1000两的他不守规矩，他把钱埋地里了，对不对？规矩是什么？规矩就是说，人家给你钱，老板给你这个钱是贷款，这个贷款你得赚钱去，你得等到这个主人回来跟你要账的时候，你交得上账，这叫规矩，是不是？你不守规矩，你说我埋地里了，这样的人就是一定要警戒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过那你说呢？挣2000两的比起挣5000两的，他就是软弱的吗？并不是，是吧？因为他的能力，他的本钱就是2000两，这倒不是这么说啊。这里的三种，你更可以用一个什么去划分呢？比方说，咱们假如就举办一个比赛哈，绕着那个操场跑圈， 一圈一般是400米，是不是？比如咱们举办400米跑，有三个人，第一个人呢，他一跑跑了一会儿了，他看老师没注意他，因为测速的呀，他就从那个中间穿过去，不走弯路，他走直道，想抄捷径，跑了半圈当一圈回来了，这是不是就叫不守规矩的人，对吧？这是一定要警戒，一定要来去纪律惩处的。也有一些人，他灰心，他觉得这个我跑不下来的，我肯定跑不下来，他还没跑他就放弃了，甚至给你上升到哲学高度。你看从这儿出发一圈我跑过来，这不还是在这个起点吗？人生就这么虚空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跑和不跑的区别在哪里呢？躺平得了。哎，也有更属灵的理由，保罗在前几次就讲，有些人盼望主来，反正主要来了，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，就跟跑圈似的，所以躺平吧。什么理由都有，保罗把这种人概括为叫灰心的人，是吧？灰心的你要勉励，是不是有一些人，他就是什么事还没做，他先放弃了？这个我肯定做不好的，这个我做不来，我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你别找我，他就那个状态的。对于这样的人，你要勉励他，勉励他，鼓励他，说来，我给你打气，你去跑，同学们站在中间给你鼓掌加油，是吧？哎，加油加油，他就哎跑下来了，他很开心，哎，我跑下来了，是吧？这是勉励灰心的人，这就是教会在做的事情。还有软弱的人是什么？软弱的人是他没有这个灰心的问题，让跑他就跑，他也不抄近道，他像一个很老实的人，但他跑的真的就是慢，姿势也不对，是吧？营养也不足，训练也不得法，摇摇晃晃，很疲惫，汗如雨下，跑的半圈，对吧？就不行。这样的人你要扶助他，切切实实的帮助他训练，加强营养，是吧？改变一些什么方式，他心智方面问题不大，他是能力问题，他仅仅就是能力问题，他很想做这件事儿，但他确实能力不足，他做不来。灰心的人，有的因为哲学出问题，也有的人因为是临时遇到事儿，一贯的短跑健将，可是最近最爱他的爷爷突然比如说出了一场车祸啊，他非常的沮丧痛苦，他现在根本没有心去跑步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要勉励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。所以在教会里边，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，尤其我说要会友，会友都是潜在的要成为服侍者的人，就是说都是主的仆人。主说的那1000、2000、3000、5000，什么管五座城管十座城，也都是对我们讲的。圣经凡是提到仆人的那些地方，你都要会意，非常可能是对着你说的。那么多次的比喻中都提过呢，又懒又恶的仆人，以及那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又懒又恶的仆人是什么人？哎，这个东西不用形容，你身边就见过，一定见过的，在你的单位里，在组织里，在一个什么架构里，甚至不排除在教会里也都见到过。什么叫又懒又恶的仆人？他的那种黑暗国度的法则是什么？比如说在某个单位，特别是国企最容易有这样的人，是吧？混体制饭的啊。昨天我去加油，哎呦，这个加油站就是因为个什么来了一个，就我们附近就某某大学的吧，都知道是啥，是吧？一位女士在那儿加油，开发票，名头填什么什么什么。那个说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是现在填不了电子发票，然后得我先来取，我给您登记一下吧。烦死了啊！就那个，哎呀，一看他30岁出头，那副颐指气使那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就让人非常的不寒而栗。一位女士带个孩子，在小孩子面前就这样子，哎，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样子，这就是体制把人给害了。常常在这种体制内中，很多的这种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又懒又恶的仆人，他对主人不叫主人，今天叫领导，对领导怎么做呢？通常就是谄媚巴结溜须，领导一来做事特别起劲，或者专做那些会被人看在眼里的工，默默的背后的工作他不干，而特别会吹嘘自己，会自夸，对吧？干一分能说成10分，嘴好。对同事呢，就是表面上跟你很和善，实际上呢可以叫做看乐的，看你出丑，看你的笑话，有时候还给你下绊子。能力真的很强的人，办还办不倒你，背后再给你捅刀子，对吧？你越是年纪大一些的， 真的在外边干过的，你越知道这些事儿，都能对号入座的。对众人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位，傲慢、自大、睚眦必报，然后以恶报恶，你对我不善，我对你更恶，这是外人的行事法则。而这种人对他自己，每天回到家关起门来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常常的是在一种不安、愁苦、抱怨、心硬、自负、自私、自悔、自恨、自恼，在这些当中来回的打转，他毫无平安喜乐。所以说这是那又懒又恶的仆人，常常就是这个样子。而主所说的那忠心良善的仆人就不是这样，基本上你反着来就够了。不说外边，就说教会内部，真的是无论你做同工的、做领袖的、做会友的，有的就是又懒又恶，有的就是忠心良善。主自己说他将来来了的时候要怎样呢？若有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、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。原文直译叫把他腰斩了，给你一刀两断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所以这种好仆人、恶仆人确实是如此的。你去读很多的文学经典，也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。如果你读过荷马史诗的《奥德赛》，你知道最后的结局，奥德修斯回到他的老家，扮成一个乞丐，乔装打扮，对吧？有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，那个叫牧猪奴，是吧？放猪的一个，哎，这个人就非常的好，一直在盼望他的主人回来，而且隐隐约约猜到了眼前的这个人可能跟我的主人有什么关系。哎，他就格外的敬重他，把自己的斗篷借给他，各种的安排、体贴照顾，是不是？他无知不觉中，他接待了他的，不叫天使，是接待了他主人本人，是不是？也有另外的恶仆人，对不对？在佩涅洛佩的身边，那个女仆自高自大的还辱骂这个外乡人，其他一些恶仆还拿凳子，还想丢这个奥德修斯。最后，他就跟他儿子、跟中仆起来，把这些人是不是都斩掉？对吧？你看这个故事跟耶稣讲的比喻是非常的像。好仆人、恶仆人，你都能读出来啊，在这种事情上。所以这里边我们再可以稍微的扩展一下，尤其是第一个叫警戒不守规矩的人。到底什么是规矩呢？这个我们必须清楚的讲一下。我们之前经历的，也包括最近经历的一些事儿，都跟这件事儿有关。比如说你正在警戒他，说你不守规矩，他就反问你什么叫规矩。今天在这儿我也讲一讲什么叫规矩。规矩我们可以从上到下，从清楚的到具体的哈，宏大的到具体的。比如说新旧两约当中明确的一些启示就叫规矩，代表来说十诫，是不是？十诫你作为基督徒连十诫都不打算遵守，这样的人是不是要警戒，对吧？十诫那一类的哈，明确的很多启示，我只是拿它做代表，不是说只有十诫。然后就是大公教会主流的传统，以我们常说的那四大信经为主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不信三位一体了，咱们有什么可交流的呢？能交流什么重大的事呢？啊，这叫规矩。再其次，你所在宗派的明确的任性，比如说我们所任性的西敏，对吧？西敏信仰的系列准则，这也是我们的规矩。我们行事为人的法则就是这样一级一级的下来的啊。圣经的明确的启示，大公教会主流的传统，然后是你所在宗派的任性，还有的就是地方教会所持守的一些法则。很多的教会有他自己的章程，就是那些看起来很传统说没有章程的那些教会，实际上他也有章程，就是他那位老仆人，他的话就是章程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个更难操作了，这是一言堂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有成文的章程，那也是我们所持守的。再有，如果说某些事儿发生了，圣经上没说，教会的主流传统信经也没规定，西敏信条也没说过这事儿，教会的章程也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，那是不是长老会的存在？什么叫做治理？劳苦治理？长老会开会的决议也是规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意思？
假设现在说有一个教会牧师，哎，去一趟以色列旅游，带回来一矿泉水瓶，约旦河的水，我说这个水是神水，谁能够让他撒几滴包治百病，来我这里是吧？50毫升，500美元卖给你们，这一矿泉水瓶，这家伙发大财了。哎，这个行为，你想，十诫里说过不可卖约旦河的圣水吗？好像没有，信经、信条、章程都没说。那长老会要开会，区会要开会，仍然可以处分你，对吧？这就叫规矩，不守规矩的人就是要警戒。这个警戒这个词，如果你熟悉古典教育，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的6章4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对吧？警戒人不守规矩的人，你不是为了激怒他惹他的气，而是为了让他守规矩，让他归正，说白了啊。所以提摩太后书4章2节也说过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，要忍耐的。很多的时候这个劝勉它不是一次就好使的，它要是一个很复杂漫长纠结痛苦的过程，但也要区分具体情况。在提多书也提到，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有些人自己不守规矩，当你警戒他，他的反应的方式非常可能是找同样别的不守规矩的人结成一党，想要来对抗，这样的人就要弃绝他，这是圣经明确说的。治理的智慧就在这其中，什么时候要忍耐下去，百般忍耐，千般忍耐，什么时候当机立断，警戒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不会忍得剩下的98次，这样的智慧圣灵才能赐啊。所以一定要注意区别对待，又懒又恶的偷奸耍滑的恶仆人，这样的人就叫不守规矩，要警戒。实际上这个不守规矩原文就是不守规则，再具体的形容就是说，一个站岗的士兵离开他那个岗了，或者正在齐步走的这个士兵他出列了，总之就是这么的一种不守规矩。再更具体点，他结合着上边所说的，保罗说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，要工作的，就这故意旷工的不工作的人，或者当兵不好好站岗的人，当学生不好好学习的人，这种都叫做不守规矩的人，主要指的是这个。那天看一个新闻给我看笑了，就说一个女孩，咱也不知道是几零后哈，一个女孩上班试用期是三个月吧，一共是上班了58天，公司的考勤记录迟到了21次，然后就被辞退了，也不叫辞退，叫做不转正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公司老总就很都，我觉得虽然不是百般忍耐，也忍耐了21次了嘛，对吧？实际上这个女孩面试当天就是迟到的，她当时就觉得这个不退退，但是想到再给个机会吧，结果这58天迟到了21次，到了3个月的时候不转正，然后这个女孩她还怒了，她告上法庭了，申请劳动仲裁，然后法庭宣布哪天开庭，双方到齐。那天老板到了，开庭那天这女孩又迟到了，所以你说怎么办？你是老板，你用她吗？这就叫做不守规矩的人，是不是？在他来说，世界的这个时钟是由他来定的。哎，他这样的人还有话呢，用现在那种话术来说，他还上网发帖子呢，还发小视频呢。哎呀，这就遇到了个下头公司啊，是吧？我就是多晚去了几次就要辞退我，咱们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公司就没有错吗？是吧？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懂得规矩，只能警戒，毫无办法。当然我们也说灰心的人要勉励，有一些人他常常祸不单行，就是往往就出现了遇到一些难，遇到一些事儿，遇到一些灾。任何团体当中都有一些他比较胆怯的弟兄，他的什么事情他天生比较悲观，比较害怕，比较畏惧。那么同一个团体中就有那个相对刚强勇敢一些的人，就要来多去勉励他，就像老兵去带新兵一样，是吧？这叫做勉励的工作。 任何会在生活上感到灰心丧志的人，都是需要去勉励和鼓励的对象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你们要是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，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看了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以赛亚书这样说啊，扶助这些软弱的人。而有些人竭尽全力又能力不足，这样的人要扶助。软弱的人也是在群体当中被众人托住和遮盖的人。软弱指的是道德上、灵性上，也包括身体上这些软弱。软弱的人还特别指那种在竭力对抗各样的试探，无论是身体的、关系的、金钱的、是性的、是什么方面的试探，竭力的在对抗，几乎要失败或者已经失败了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是软弱的人。这不能一棍子打死，这要扶助。有些他不明白怎么去对待，有些要帮助他学会一些个方式方法，有些要为他带走，要甚至起初带着他一起走，像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，抬着他的褥子，是吧？这是叫做软弱的人。他并没有灰心，他愿意去做这个征战和试探，他没有躺地上，只是他屡战屡败啊。那你就要鼓励他，还是要屡败屡战，这就是要做的事情。至于说向众人，向众人叫做要向众人忍耐，然后不可以恶报恶，而要追求良善。这个话是在圣经也是贯穿始终的，箴言书是不是也这样讲？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这个试探对每个人都存在的。当你在路上有个人无故的弯道过来别住你，他是在做一件小小的恶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以恶报恶，重则下去抄出铁棍来去揍他去，轻则摇下车窗骂你两句，再轻摁下喇叭吧，对吧？以恶报恶。所以就像这里画的小图一样，任何一个事儿来临的时候，总好像有一个魔鬼的声音，有一个天使的声音在你这儿对抗征战一样，总你想有一个自己的办法。这个人无故的侮辱我、污蔑我、藐视我，那我就一样的怼回去，是吧？这是人的正常反应。可是你既然信主了，就不能再说那个曾经的黑暗国度中的正常反应，你要操练学习的是不以恶报恶，是要以良善来对众人的，以忍耐来对众人的，找到这其中的尺度。越是大是大非的事儿，越不忍，你明白吗？就像说的那个分门结党，一次两次警戒马上把它处理掉，但是越是小一些的事情，百般的忍耐。所谓的这个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两回事儿啊，真的要分清这些。但总之就是要来去做这种积极的、极力的去追求良善，这样你就没有空总想我这样做是恶吗？我这样怼他算是以恶报恶吗？不要总想这个事儿，你追求良善，自然就知道怎么远离恶。事实上已经远离了恶啊。最后讲更多的是对自己，对自己，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持守，各样的恶事尽皆不做。一个常常喜乐的人，这就是生命的果子。如果说你信主信到每天非常愁苦，任何事扛不住，这就是基本上也有问题了啊。喜乐是心灵所结出的果子，是你灵魂的外在的体现，这是生命的果子。这样的果子怎么结出来的呢？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这是你生命的动力。当然最敬虔的人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什么都不干就在那祷告，不住的祷告更主要的说的是你过的是一种祷告的生活，随时祷告。可能你等车的时候祷告，可能你在休息的时候祷告， 你在吃饭的时候祷告，你在跟人要沟通之前祷告，你在准备开工做事情之前祷告，哎，每一件事情你都以祷告来开始。我觉得那个一天祷告就一次一个小时的人，我个人会觉得他不如那个一天祷告了60次每次就一分钟的人，你想是不是？随时祷告，对吧？这叫做不住的祷告。然后凡事谢恩，这就是生命的根基了。一个凡事谢恩的人，就是他相信神的主权的人，他相信神的主权和大爱，无论哪个情况临到，他都是感谢主。他知道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，然后这样的人也会不住的祷告，让自己慢慢消化神的旨意，最终他真的消化进去，他就结出了生命的果子。这就是那棵西边小树怎么成长的过程，对吧？根基是谢恩，凡事谢恩，这个意思是相信神的主权，而他的动力和他的生活的过程是一个凡事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最后他的生命的果子变成了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啊！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样式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，信靠、祷告和喜乐。再往下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圣灵的感动往往就是像以利亚所听到的那微小的声音，不是雷鸣，不是地震，而是这些过去之后那个非常微小的声音。就像说印第安人跑到这个纽约的都市广场、时代广场，他就能听到几十米外的下水道那儿有一只蛐蛐蟋蟀在叫，我们听不到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城市的人太多时间已经喧嚣了，你已经不会再分辨某一种的声音。基督徒也非常容易被这种喧嚣掩盖了你，淹没了你分辨圣灵的声音的那种能力。圣灵的声音往往非常非常的微小，稍纵即逝，心稍微一硬，这个心稍微一硬就消失掉了。假如你每次看到弟兄姊妹谁有一个需要，外地的、本处的，你心里第一念头有个感动，我要来捐一些钱，或者我要为他祷告，或者我要帮助他，这是第一反应。很多时候这个微小的反应是圣灵的感动，但是之后你就想，等等，我要再等等看，想一想再说。等到第三天，你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虽然教会有这个需要，有这个呼召，我第一感动想冲上去做，但是经过等候、祷告、对比之后，我觉得我还是不太适合，让更适合的人上吧。哎，理由还是很多。实际上呢，轻则说这就叫做软弱和灰心了，需要有人勉励和扶助你；重则来说，这叫做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对吧？消灭了圣灵的感动。再者，什么叫做先知的讲论？在过去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大先知、小先知，在今天这一个的职分主要传承在教会的讲台。先知的讲论，你一定要明白，他站在这儿，大多数时候可以说他不代表他自己，对吧？这是在上帝立言，他所讲的他自己也要照着来，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做到完美才能讲给你听，这是一种职分，神圣的呼召。而先知的讲论也可以是圣灵给你的感动的一种体现方式，对吗？很多人说绕开教会，我要单线跟圣灵联系，必须圣灵清楚的感动我的那个才是。可是你要注意，那些说圣灵感动了你的人，却没有众人特别是教会的印证，你倒要危险了，那是不是圣灵，对吗？不可能只感动你一个人。一个弟兄大大方方的找到教会最美丽的一个姊妹面前，圣灵感动我，你要嫁给我为妻，那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至少也得感动他一下？那姊妹没这个感动怎么回事呢？不要妄称圣灵的灵，对吧？所以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些都是相关的啊，这些事情和先知的讲论。比如说人的心，你开始对什么事儿敏感，也会被这个不法的事增多之后，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。我刚才说，假如有人求助于你，想要有些金钱的帮助，我说第一反应，正常人 尤其是主内的，尤其是基督徒，你都应该觉得我要帮他，是吧？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尤其现在宣传什么全民反诈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他在诈骗我？你仔细想是不是这样？你收到个陌生的一个电话，或者说这什么一个信息，微信上、通讯工具上，是他的名，姊妹、弟兄发给你说，哎，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应急？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被诈骗了？这就是这个世代的悲哀，因为这个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渐渐冷淡，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更容易了。然后在这儿听道理你都认同，一旦应用到具体事儿，哎，就开始不对了。比如刚才说向众人忍耐，不要以恶制恶，要竭力追求行善，哎，你认同吗？认同。众人就是所有人，对吧？信的不信的都包括吧，包括美国人也包括中国人。那我问你，包括日本人吗？是不是就这个意思？很多时候你会自己因为某些事，你把某些群体特地的排除在一个范围之外，故此圣灵的感动非常容易消灭。甚至借着先知的讲论再次强调给你要守规矩，哎，不服不忿，你是规矩啊，规矩你定的，你开的呀，圣灵就感动你啊，他感动我呢，哎，这个话似曾相识啊，谁说过？可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摩西的那个时代，可拉一党们就这么说？其实只感动你吗？只跟亚伦同在吗？要这样叫板的话，咱们就拿个金香炉外边站一站看看嘛，对吧？看看这个大地开口子包了谁的饺子，是吧？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啊。藐视先知的讲论，因为信道它是从听道来的，话语的服侍是教会服侍的核心。很多的这个劳苦是在这儿，我刚才说了很多劳苦，你不要以为劳苦就是每天勤勤恳恳的跑到你家给你修灯泡，给你家买菜，给你家端茶递水的，给你家抗煤气罐，不是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吧？所谓的脑力劳动、劳动灵魂的服侍是不是也是服侍啊？而且教会明确的告诉你，话语的服侍是核心，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先知也不是你自己能够自封的、自己案例的，上帝是该设立的谁就设立的谁，也是照规矩来的。尤其要注意，越是年长的、越是有学识的弟兄姊妹，会有一个试探，就是他老想给先知讲道，他上来给你普及一遍，我认为你这个意向不对，圣经不是这样解的，推不出这个结论来，得不出这个结论来，你会觉得他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？连你就看了30分钟圣经你都能有这个理解，他研究了30年他不知道。就像以前看有一个美国的基督教哲学家叫普兰丁格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，这学问最大是吧。他非常的有印象深刻的一个见证是什么，他父亲也是个很大的哲学家、学问家，就委身在一个很小的50个人的教会，那教会的牧师就是这样的，他也不是牧师，他就常年坐在下边听道的老普兰丁格。结果小普兰丁格最大的一个回深的印象深刻的回忆就是，他说我父亲在那个教会带着我们全家聚会了50年，50年每次回来就是家庭敬拜、分享主日信息，是吧？50年啊，这多少次咱不知道怎么算哈。他说我没有一次听到过我父亲批评过讲台啊，他说只有一次，他父亲说的最重的一句话是，今天这个解经好像不是特别的通啊，哎，人生50年说过这一次这么一句话。所以就是他真的在敬重，你真觉得台上站的那位能比台下这一位的学问大吗？不见得吧，是吧？但是他怎么做到的？这才是真正有大学问的人，没学问的人挺容易敬重的，因为我也不懂你讲的是啥，是吧？就这么大学问的人能敬重是不得了的啊！在世界上的事都一样，哎，最不服不忿、腰杆挺得挺硬的叫做半瓶子醋，是吧？一知半解的人最愿意品头论足。麦穗真的长满了是弯下头的、低下头的，是吧？越是那不饱满的才站得有直，对吗？这样子。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 这个不是让你一味的盲从，教会讲的话，牧师讲的话就圣旨，照着来，不可以品头论足。我没有这样讲，但要凡事查验。这《使徒行传》里特别称赞了帖撒罗尼迦，这个17:11说，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这反映了一种正确的态度，就是先知的讲道，首先第一态度是甘心领受，之后你当然也要天天考察圣经，也要来想他说的是不是圣经所说的，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无意的、有意的有错误，是吧？但你不能上来就是抱个膀讲吧，这句还行，可以，这个讲的啊不错，哎，居然能讲这个，果然啥也不是。你这个态度就不是在甘心领受这道，对吗？啊，这是保罗所讲的，善美的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最重要的就是听了道之后怎么办？行道。怎么行道？查验之后，善美的持守，恶事就禁戒不做。这叫做善善恶恶，是吧？好的竭力追求，恶的竭力的避免。竭力成为那忠心良善的仆人，绝不要成为那又恶又懒的仆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所做。成为光明国度的之子的样式，不要再效仿那从前黑暗国度的活法，这就是保罗的劝勉。我们都有理性，都有意志，都有情感，它都应该是正确的，是美好的。可是正确的理性就是让你能够去聆听主道，尊重先知的讲论，又能够有这个理性凡事查验，这就是理性的功用。而你的意志的方向就是让你凡事要去祷告，而不是抄起家伙来以恶报恶，要善善恶恶，这是你的意志的功用。至于你的情感的一种呈现，那就是一个凡事谢恩，而不是凡事抱怨，是一个常常喜乐而不是一个常常愁苦的人，这是那个正确情感的流露。理性、意志、情感这样的一个结合，正是在这里今天的经文保罗所讲的，我们应当行事为人的法则。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其实就是说你对上帝要信靠，然后呢，你对于自己就从常常喜乐这句话开始，后边这几节都是说一个基督徒怎么操练自己的，对吧？多去祷告，多去听道，多去行道，然后怎么去对别人要恩慈，对自己要严格，区分不同的人。在魔戒当中那个情节不知道你还记得吗？甘道夫为了抵抗那个炎魔掉下深渊，是吧？众人都知道他死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小小的护戒团队是不是就产生了微妙的一些裂痕了？其中叫做波罗米尔的这个下边这个，他就变成了要不守规矩了，是吧？他是不是开始要抢夺魔戒？他也有理由讲的，放着力量为什么不用？我拿到这个力量，我让我的国家强大，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来实现这个功能啊。实际上他把私人的想法、国家的想法这些事全部都混杂在一起，但总之叫做不守规矩，他的下场也很凄惨，虽然临死前有所悔改，是吧？这叫做不守规矩的人要警戒。而阿拉贡就比较像是灰心的人，他多少年神行客隐秘的走来走去，其实已经有点早就忘记了自己是王族后裔，正统的血统的国王，是吧？都有点灰心，哎，被甘道夫挑起来这个一腔热血，担任起这个护戒团的像带头大哥一样的人，结果这个领袖又没了啊，这个甘道夫死了，他就很迷茫、很痛苦、很灰心。这样的人是被那个精灵，他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阿尔文起来勉励他，是吧？再次鼓起勇气来做事。而这里边的 Frodo 是不是那个软弱的人？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全剧当中最软弱的其实就是 Frodo， 最刚强的也是他，他倒没有灰心，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魔戒投到那个火山口里去，可是他越往那边去他就越软弱，越靠近越软弱，到后来走不动，到后来甚至想自己受了那个伯罗米尔那个试探，对吧？就是这是身心灵的双重试探。他的灵性的软弱，最大的他的软弱并不是他最后走不动道了，或者是干渴没有那个什么兰巴斯饼吃了，不是这个。他真正最大的软弱和试探是我常常想要强烈的戴上这个戒指，对不对？越是在那个位置的行这个带领的领袖的属灵征战一线的人，受这种试探越强烈。其实你要不是弗洛德，你还真就不能理解，对吧？山姆他理解吗？他其实也不见得理解。他说我不能替你去扔这个东西，但我能把你扛着过去让你扔，是吧？所以山姆这个人体现了一个什么叫扶助软弱的人最好的一个体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小小的团队你发现是不是很像教会啊？什么人都有，恶仆人也有，忠心良善的仆人也有，不守规矩的也有，灰心的也有，软弱的也有。但上帝正是常常用这种专心致志不灰心丧胆，即便有软弱但是他向着目标前行的人，上帝重用这样的人，弗洛多这样的人，山姆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也愿上帝真的在他的教会中动工。甘道夫死了后来又活了，雪白的衣服登山变相一般又重新出现在人面前，耶稣基督更是如此，他复活了。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说这些事儿，我们的国王还会再来的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盼望的缘由。所以愿我们的神借着他的教会亲自管教波罗米尔这样的人，也能够呼召出更多的阿尔文来勉励这种灰心的人，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王者身份，君尊祭司，并且更多兴起山姆这样的人扶助那些软弱者，尤其是那些灵性软弱者，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。只有上帝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让众人是这样的追求良善，和和睦睦，真的要和和睦睦，高高兴兴，不要咕咕噜噜成了咕噜，是吧？愿上帝的教会能够兴旺，愿魔鬼一切的诡计被他亲自的拆毁和败坏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教会，怜悯普天下奉你名在今日聚集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风声常常使人惊恐，我们也是那灰心丧胆软弱的人，风声鹤唳一般，我们就真的是常常活在一种不自觉的惊恐担忧愁苦，没有喜乐，忘记了要祷告，忘记了要谢恩。主，我们求你使我们重新能够来去安静下来，聆听你圣灵的感动，仔细的去品味你借着教会所对我们的讲论，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在今世是如何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追求良善，我们对自己对众人都能够来以从神来的爱心和规矩来对待。主啊，帮助教会真正除了圣道除了圣礼之外，也有着圣洁的圣律，可以让这纪律得以去实行，使教会的圣洁和规矩和意象得以完整统一。愿你如此的怜悯恩待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